诸葛亮率军攻打陈仓，打了20多天，愣没把这陈仓取下来。哎呀，你说奇怪不奇怪的？陈仓这地方不大呀，曹魏的守军也不多，怎么这么难取呢？陈仓守将郝昭啊，还真有点智谋，他把这个城池修的十分坚固，他也不出战，你要来打我呀，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破你，反正我是在这挡着你，绝不让你的大队人马过去。为什么丞相诸葛亮非取这陈仓呢？这陈仓是战略要地呀，是汉中的咽喉要道，陈仓就在现在的陕西宝鸡东，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，这是一个原因。另一个原因呢，只有把陈仓取下来，才能够运上来粮草和寄养，这大队人马在前边作战，寄养粮草运不上来，这是最使人恼火最使人着急的事情。诸葛亮丞相正在取陈仓不下，哎，这时候曹睿还把援军派来，诸葛亮已经预见到这一招了，要不怎么急着说日夜加紧攻城呢？就防备啊，曹睿派援兵来，趁着援兵不到拿下陈仓，那是最理想的了。结果人家援军还是来了，雄兵20万，大都督又是那位曹真，这次来是曹真自己请的令。诸葛亮二次一出兵，一打陈仓，这洛阳曹睿就知道了。哎呀，曹睿不住的点头啊，他从心里往外赞美司马懿。哎呀，我这位老将军给我出的这主意太好了，幸亏早早的就把郝昭将军派去了，不然的话那该多危险呢。曹真为什么要请令西征呢？曹真有曹真的想法，他一看，哎呀，这司马懿了不得呀，这预见性真高啊。哦，他就知道诸葛亮要效仿当年的韩信，是暗度陈仓，居然他把郝昭派去，就在陈仓那儿据守。如果说所有的功劳要都归了人家司马懿，那么要我们这些人还干什么用啊？不管怎么说呀，我曹真呐，那是曹氏宗亲呐，天下是我们曹家的天下呀。现在如果司马懿要是再请令西征，那功劳不是全是他的了？不行，我得抢到前边去。他打定这么个主意，他才向曹睿请旨：陛下，尽管是郝昭将军据守陈仓挡住了诸葛亮，但是据我所料，郝昭绝非是诸葛亮的对手，早晚陈仓必被西蜀所取，为此老臣不才呀，我愿请令西征，前者我吃了败仗，愧对陛下，今日我再次出兵想蒋功折过，愿望陛下恩准呐。哎呦，他还很恳切，同时他告诉曹睿：陛下，老臣我新收一员大将，姓王名霜，此人堪称万人敌啊，本领十分出众，力大无穷，我想派他呀为总督前锋，如果说王霜兵马一到，我敢作保是斩将夺魁。曹睿一听，这不错呀，那既然是老爱卿你亲自推荐的，不用问呐，此人武艺一定非凡，寡人我要亲自见一见。曹真就把这王霜给带到殿上了。曹睿和文武这么一看这王霜啊，有些人心里头暗吃一惊，嚯，这位 长得真吓人呐、身高在9尺开外，生的是虎背熊腰，黑面黄睛啊，那脸儿啊黢黑，像黑锅底似的，那眼珠子是黄的，金黄。呵，这人长得怪，此人不但长得怪，武艺高强啊，手使青铜砍山刀，暗器是走马流星锤。要没两下子，曹真也不敢保举他。�曹睿就给了曹真20万人马，带领着一些战将，他就由打洛阳出兵了，让王双啊总督前部。曹真告诉王双，你呀奔陈仓方向探听探听陈仓的消息，如果陈仓有险，你助好招一臂之力。感情这王双啊是个急性子，火巴脾气，他带领着5000精兵啊，是日夜兼程啊，马不停蹄，带着军校给累的呀都要吐血了。他首先就杀到陈仓来，所以探马才抱进了西蜀大营。诸葛亮丞相一听，你看看曹睿把援兵派来了，说是这前部先锋叫王双，没听过这名字，人家来了，那咱们就得迎敌呀、谁去和他抵挡一阵呢？魏延讨令。诸葛亮一看，文长，你乃是我的前部总先锋，是我蜀营中的大将，来了这么一个无名小辈王双，还用得你去抵挡吗？我看派别人去吧。魏延手下有2个副将，一个姓谢叫谢雄，还有一位姓龚叫龚起，这2位年轻力壮，血气方刚。他们2个人上前插手施礼，丞相说的对呀、杀鸡焉用宰牛刀，请丞相给我们一支令箭吧，斩王双来报功。这2将带领3000人马去了，去的挺快，回来的也挺快，军校全败回来了。说这2将一见人家王双啊，在人家马前没走上3合，王双是刀斩2将，把这谢雄恭喜都给斩了。哎呦，诸葛亮一听，这曹真手下有能人呐，怪不得呢，他敢2次领兵来抵挡我。这王双如此凶猛，什么人可以将他擒来呀、张仪过来讨令。丞相一看不行，怎么别就你一个人去了，我不放心，派廖化王平给张仪观阵，你们要多加小心，不可轻敌。3将领令，带着人马杀到阵前。张仪催马到了阵前，这么一看，这王双，嚯，这元将挺凶啊。2个人通了名姓之后，就杀到一处，站了有这么7、8个回合。王双是拨马就走，张毅以为他杀败了，他随后就追。这时观阵的王平这么一看，不好，怎么呢？人家王双根本没败，心说张毅将军，你可要小心呐、他想要提醒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就在这功夫，只见王双在马上这么一回身，就把这走马流星锤摘下来了，啪，这一锤就把张毅的护心宝镜给打了个粉碎。张毅一张嘴，噗，就是一口血，鲜血染红了马头，他在马上这么一摘尾，险一险掉下来。王双一回身呢，挂起流星锤，提大刀过来，他要取张毅的人头。幸亏王平和廖化2员将杀过来，这才把张毅给救下来，当时把人马就撤下去了。呵，王双洋洋得意。这时有人来报，说是陈仓中的郝昭将军来请您进城。
来得好。
郝昭也听说了，说曹真拜都督了，派了一个先锋官来，到这会儿是连连战胜了蜀汉的上将，自己高兴，赶快出城把王双给接进城中，是合兵一处。这回啊，更不怕来攻城了，又添了生力军了。西蜀大营里边的丞相诸葛亮一听说，哟，张毅又败回来了，自己亲自看了看张毅的伤势，然后据众将商议怎么样取陈仓，怎么样进兵啊。众将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大家都出了些个好主意。姜维坐在那盒半天没说话呀，等大家都说的差不多了，他冲着诸葛亮一拱手，丞相，末将倒有一计，我看不如啊，您派一员大将在陈仓这儿固守，就是和这个郝昭以及这王双在这儿对峙着，咱也不能把人马撤下来，您再派一支人马呀，看住去往街亭的这个方向，防止曹魏从这个地方进兵，然后丞相您亲自率领我等兵走耶谷，是再出祁山，不知丞相尊意如何。诸葛亮是捻然一笑，冲着姜维点点头，这什么意思？感情姜维献的这个策正是诸葛亮丞相所想的，是正中丞相的下怀。诸葛亮很欣赏姜维，他想得很细腻很周到，就以你伯约。当时诸葛亮传令让魏延领精兵三万在这儿筑起围墙，深沟高垒啊，与陈仓对峙，派廖化、王平带领一万精兵看住通往街亭的要道，随后自己亲自率领人马兵出耶谷，又奔祁山杀来了。诸葛丞相领人马走的半路上，姜维呀，又献了一个计策，丞相，我有这么一个打算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诸葛亮听得这会儿微微一笑，哼，伯约，这计策不错呀，不过恐怕曹真难以上钩啊，即便曹真能上这个当，你别忘了他身边还有副都督郭淮和孙礼两个人呢，肯定会提醒他呀。不过伯约想出一计，这也很难得，不妨试试啊。遵令。姜维回到自己的大帐，写下了一封书信，叫过来一个亲信小校，你必须如此如此。姜维就把这小校打发走了。走的时间不长，这小校就让人曹魏军给捉了去了，一直把他给送到了中军，交给曹真了。曹真这么一听，什么？捉到了一个奸细？带来我看。工分不大，把这小校给带来。这小校一进大帐，上前施礼，哎呀，都督，我不是奸细啊，我是姜维、姜伯约将军的心腹，他派我来给您下书的。哦，松绑，给这小校松绑了。小校把那书信呈上来，曹真打开这信这么一看，呵呵呵呵，他乐了。旁边他那两个副都督郭淮和孙礼这么一愣啊，心说我们都督看见什么了这么高兴吗？他吩咐一声，先把这小校带入别帐，给他安排点饭吃，干嘛呀？留出这功夫来研究研究这信。曹真把这书信给郭淮看，信的大意就是啊，姜维啊虽然投降了西蜀，但是是被迫无奈，现在呢他想回来， 就是请曹真都督能够派兵接应接应他，他就能带过好多人马，还有好多军需粮草。哦，郭淮点了点头，原来都督为这个事情高兴。哎，你们看怎么样？姜维呀，后悔了。虽然他现在身在西蜀汉营，可是他的心呢，还在我曹魏呀。那么一都督之间，我想把他收了过来。哎呀呀！郭淮摆摆手，使不得。怎么？您别忘了，曹休将军是怎么丢的性命？这个。曹真听到这会儿，把眉头一皱，老大的不高兴，怎么提这档子事儿啊？曹休不就上了人家东吴的当了吗？周访给他写了一封信，说是要把那地盘献出来，还要带多少兵马，结果呢，把曹休给骗了去了，损兵折将，那次多悬呢。那么你们看这封书信，我看这书信呢，必定有诈。您想想这两个人吧，诸葛亮足智多谋，姜维姜不悦诡诈多端，他既已归顺了西蜀，怎么能够又到我们这儿来呢？此乃是匡宏之计。嗯，曹真沉吟半晌啊，怎么回事呢？他心里犯了嘀咕了，这封信是真的假的呀？要是假的，这不是当着眼睛上当吗？啊，不能吧？怎么，姜维姜伯约这个人是一个很忠厚的人，他怎么会能写信来骗我呢？那万一要是真的呢？我听了郭淮这番话，这不耽误事儿了吗？这不是，所以他犯了合计了。就在这功夫啊，从旁边过来了一个人，此人姓费名耀，是曹真最知心的这么一个将军，俩人也特别要好。都督，我倒有个办法。嗯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我看我替您去得了，如果要是姜维真心归顺我们，我们就把他接回来，如果他要是假意归顺，我就替您抵挡，如果要是错了，我可以替您领罪，要在两军阵前战死，我也心甘情愿。意思就是我心甘情愿替您去死，要不然怎么说是知心的朋友呢？曹真一听这高兴，你看看，要是把姜维收过来，这功劳算我的，有什么危险费要担当着。哎呀，有劳费将军啦。曹真心里非常感动啊，这朋友上哪儿找去啊？啊，别看一个为帅一个为将，但是真知心呢。曹真告诉费耀，你可要看清楚，姜维信里边写着呢，是举火为号，别忘了这暗令子。费耀点头答应，当时点起3万人马，重赏了那下书的小卒，把那小校打发走了，他带着人马就来了，来接这个姜维姜伯约来。接了一段路啊，没见一个人影。嗯，费耀心想，难道说姜维这信是假的吗？就在这功夫，前边的小校跑回来禀报，启禀将军，在前边啊发现了西蜀的军校。哦，不要贸然行事，我军缓进，慢慢往前走。啊，遵令。那小校走了，非要带着人马往前走啊，忽而就见到了这西蜀军，忽而又不见了。就这么走一走停一停，走一走停一停，一天一夜了。费耀可真是加上小心了，他连战饭都没敢造。 带来的干粮都吃完了。曹魏军呐、是又渴又饿，外加疲乏呀，都有点走不动了。非要一看，把营寨扎下来了，咱们歇歇气儿再说。他刚想要扎营休息休息，小校来报前面发现火光啊！非要精神一振，感情在这儿呢，赶快接应。三军这么一听啊，什么渴呀、饿呀、疲劳全忘了，赶快接咱们的姜维、姜伯约吧！呼啦一下，大队人马就冲上来了。冲上来这么一看呢、哎呦，对面西蜀军无边无厌呢、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马，旌旗招展，袖带飘扬，灯笼火把照如薄肉。正居中一辆四轮车，车上坐着一个人，羽扇纶巾，身披鹤氅，冲着费曜微微一笑啊。费将军何以来迟啊？我本来在此等候你家都督曹真，怎么费将军来了呢？难道说你是曹真都督的替身不成？哎呀，费曜全明白了，上了当了，这哪有姜维、姜伯约，这信是假的，幸亏我来了。哼，我家都督曹真那乃是金枝玉叶，焉能中你的诡计，俺告辞了。这费曜真客气，还跟诸葛亮说句告辞呢。嗨，哪是告辞，他要跑。他刚要把后队变前队，后边一声炮响，姜维带着人马围上来。姜伯约在马上这么一看，嗨，好晦气，本来我想祭捉曹真，没想到来了你这么一个匹夫。嘿，非要气的七窍生烟呢、好你姜维，你写诈书啊，险一险骗了我家都督，休得啰嗦，你拿命来吧。他催马过来战姜维，费曜哪是姜维的对手。后费曜带着人马拼命冲杀，想杀条血路，杀不出去了，带来这几万人马连死带伤，大部分都归降了人家西蜀了。最后费曜落了一个单人独骑呀，一人一匹马了，我有什么脸回去见我家都督曹真？我不是跟都督说了吗，来我就是替他死来的。他苍啷一下拔出宝剑，自刎于疆场。西蜀军大获全胜啊！姜维到丞相诸葛亮面前交令，您看看丞相，我本来想诓哄的是曹真，没想到曹真没来，杀了这么一个无名小辈的费曜。哎，丞相听着这会儿摇摇头，伯约，这也不错啦，不过你这计策还是不错的，可惜的就是呢，大计小用了，曹真没上当，还是郭淮给他提醒了，所以才有人来替他死。这个胜利也不算小啊。打扫完战场之后，丞相传令兵出岐山下寨，有探马早就抱进了曹魏的大营去了。曹真这么一听放声大哭啊，他哭费曜，这员将军跟我真知心，真就替我去死了。哎呀呀，若不是郭淮都督提醒，我险险上了姜维的大当，我与这匹夫是势不两立。嗨，势不两立，现在也抓不着姜维啊，赶快上表吧。兵马刚到这儿就吃了个大败仗，怎么也得告诉陛下一声啊。表奏洛阳，曹睿一见这表啊，吓了一哆嗦啊。曹睿心想，我们曹家大将这都是怎么了，这都怎么刚到那儿就吃了败仗了，快把司马懿老将军给我请来。司马懿到这儿，他安慰曹睿， 陛下，我看您不必多虑。曹睿一听还不多虑呢，曹真已经吃了败仗。陛下您可以传一道旨意，告诫曹真将军不要让他再与诸葛亮交锋了，不出个月诸葛孔明必然撤兵。哦，曹睿这么一听，老爱卿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陛下，诸葛亮他不敢耽搁时日，因为他粮草不济。微臣已经跟您说过了，如果诸葛亮从汉中出兵，必取我的陈仓。臣提醒陛下您派郝昭将军前去据守，真把诸葛亮给挡住了。为什么诸葛亮要兵出陈仓呢？因为那是汉中的交通要道，运粮方便，所以他想汲取陈仓。陈仓没取下来，他这才兵走耶谷，二出祁山。现在是诸葛亮最担忧的，就是粮草供给不上了。得不了陈仓，别的道路非常艰险，特别难走，运粮十分困难。正因为这个，诸葛亮才急于想打。他总想和我们决一死战，那么我劝陛下您最好给曹真下一道诏书啊，叫他谨守关隘，不去跟诸葛亮打，就跟他耗着，等把诸葛亮的粮草耗尽了，他是不战自退。在他退兵的时候，您可千万嘱咐曹真都督，不要派一个火爆急躁的将军去追赶，小心上了诸葛亮的当。如果用这种打法，我看是一战成功，诸葛可擒。哦，曹睿一听真是妙计。哎呀，老爱卿，如此说来，老爱卿您就率领一支人马去接应曹真不行吗？
哎呀，陛下，老臣并非惜命，我不是怕死，可是我不能去。
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江东对我曹魏虎视眈眈，臣已预料不久那江东的孙权必然僭越称尊。这怎么回事？他要当皇帝，孙权要一称帝，是必然入寇我中原，所以老臣不能轻离此处。
哦，
司马懿的一番话说的曹睿心服口服，可是有的大臣呢，是掩口而笑，乐乐什么呀？明明胆小不敢去敌诸葛亮，害怕人家诸葛亮，还说什么江东孙权要称帝，这不过是个借口，不过谁也没敢说什么。曹睿想了想，啊，老爱卿，在您看来，那诸葛亮得什么时候退兵？我让曹真都督守住关隘，得守多长时间？一问两下，就这么长期对峙着，这也不行啊。
陛下放心，诸葛亮的粮草仅能维持一个月。
哦，就依老爱卿。当时曹睿传旨，派太常卿韩济去把诏书送到曹真的大营。韩济手捧诏书刚出午门，司马懿从后边追上来。
哎，韩先生请留步。
啊，老将军有什么吩咐？先生此次到在都督的身边去下诏书，千万别提是我给陛下出的谋划的策，拜托先生了。
哦，
当时啊，这太常卿韩济没明白司马懿这是什么用意， 司马懿呢也没把自己的良苦用心全部说给这位韩继先生。那么既然是司马老将军重托，我就得听命，我绝不说，我多谢了。司马懿给韩继施了个礼，韩继来到曹真大营，把诏书宣读完了之后，旁边有人哈哈一笑。曹真一看是郭淮，哎，顾将军因何发笑？此乃重达之计。